经历一个多月的封城，上海解封，中老曙光。中国官方在15日宣布，自5月16日起分三阶段恢复正常生活，预计在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海政府表示，5月16日起将会按照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的原则，分阶段复商复市，将会从民生需求开始，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商业网点逐步恢复线下营业，划定进出通道，做好人员限流，菜市场恢复线下营业，控制开摊率和客流量，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外卖，理发、洗染服务实行错峰限流等的措施。不过有网友拍到有些上海社区不单止没有拆去了隔离墙，反而在解封前夕加封铁板，社交平台微博上面更有大批网友讽刺话，新闻上话上海5月16日复市，但是5月15日还是在做加封，这些是说给外地人听的吗？网友质疑复商复市根本是在做呃人。对外地人来讲，无论是清零或是解封，他们只是希望能够过着一个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现年36岁在上海从事金融科技的台湾人林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小区目前正是处于静默期，就是相较先前封城期间还能够从社区团购蔬菜或者上网订菜，现在是完全不可以，因为社区前的马路全部都钉上了木栏山，封死了，即使是订了菜，外送员亦都冇办法进入，小区民众完全无法走出去，每日能够出门做嘅事情就係落楼测核酸。佢话佢哋社区喺5月10日收到咗要展开静默期嘅公民，原本话要静默至13日，但係13日又收到延期通知话要延到20日，你永远唔知道要延到边个时候。佢又表示，自从封城至今，佢一共收过6次政府发放嘅物资，但系佢气愤咁样形容嗰啲都系废物。林小姐话有一次系口罩，有一次系收过三瓶300毫升嘅牛奶，另外三次系蔬菜，而其中一次嘅菜几乎全部都系烂嘅，超傻眼。佢又话上周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民众被强迫拉去隔离，而且唔俾任何嘅隔离地点、时间以及理由嘅明确嘅答复。倘若民众拒绝，就会有民警上门拉去隔离。佢强调上述行为都系喺并冇任何中国合法官方文件之下去执行噶。不过林小姐话喺中国宪法学者同知委出面批评政府呢个举动系非法行为之后，大白就是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他们的做法有了一些改变，同知委的微博目前已经被官方禁言。他说目前大白每日还是会从上午9点到晚上12点之间逐家逐户地敲门叫人去隔离，但是他们现在的话术是我们不会入去你家的，你不想留锁匙也没关系，你不去隔离也都可以，但是他们会将你的随身码从绿色变成黄色或者红色。林小姐话上海的随身码分为绿、黄、红三种颜色，绿码代表阴性可以自由通行，红码代表阳性需要隔离，黄码就是禁止出入某一些公共场所。她说有些居民想赌一把先留在家，之后看看怎样再讲，亦都有人被呃了去五星酒店隔离，但实际传回来的照片隔离点根本就是无坯房，而且他的随身码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红码。林小姐又说另一个令他心惊的事情是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邻居被捉去隔离之后，晚上就有不认识的人出入在他们的邻居的家里面，后来才会发现社区马路被钉死的山栏有一块木板是开着的，但是能够打开木山栏的人只有居委会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的人，所以他怀疑是他们被不认识的人进入到被隔离者的家里面。他说目前只要听到门铃声响起都会紧张到不得了，生怕自己突然就被强制带走隔离。
来到上海都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也最贴近西方社会，也比较自由，可是他们如今就是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 就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
林小姐说，你到上海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最贴近西方社会，亦都比较自由。但是如今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就是无论是台湾人或有很多的外国人，甚至连中国自己内地的人都对上海非常之失望，每个人都想逃出去。他一个外来的人的角度，他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这个地方。林小姐还讲述了同社区一位美国女生的自述的经历，她说这个女生前几天就是为了她的狗，没办法，不是深夜偷偷溜出去遛狗，但是要到两位大伯紧随其后，因为语言不通，她抬起了脚模仿小狗要上厕所的模样，遭大伯嘲笑，亦都抬起脚踢了小狗几下，小狗受到惊吓躲在主人的脚边，主人被气哭，但同时都很害怕，因为两位大伯一直尾随他。另一位32岁从事设计工作的台湾人吴小姐就稍微比较幸运，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小区很小，一直可以下楼拿菜，只是不能够走到马路上，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他们小区本来有望解封，结果在解封前一日测出一位阳性，只好整个小区全部重来14日不能够出门。他说目前的菜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买，以前上网买菜可以将品项放入购物车之后还能够慢慢跨其他商场再结账，但目前变成要一直紧盯住各家的卖场，因为可能某个便利店或者是超市会突然上线，五分钟就可以买菜，这个时候消费者必须要快速选好品项下单并结账，时常一结账完该卖场就显示已经关闭。
比如说我想吃那个花椰菜，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我从封城到现在都没有买到，买不到，送的物资也没有，然后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那个 app 嘛，所以说他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然后可能他们家有，我赶快就是买，这样子终于买到，四十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
吴小姐说，譬如说她想吃花椰菜想了很久，他从封城到现在都没买到，送的物资也都没有，然后他前几天就一直在那里刷那个 app， 然后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他什么都不理就入了去买，四十几日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吴小姐并且表示，他并没有遇到过有大伯强制入户之事，但是有朋友的社区确实因为有同栋有一位阳性，使到其他阴性的人亦都要连坐被带走隔离的情况，但从朋友发回的照片来看，他们住的都是不错的五星级的酒店，而且一人一间。吴小姐说，经过这次的封城，他有一种害怕被莫名其妙带走的不安全感，他和他的先生已经萌生想要搬离上海的念头。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间平台这是上海曾经在4月中旬对上海950名外国侨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48% 的受访者计划在今后12个月内离开上海，另外有 37% 的人表示他们会等到疫情结束再看情况是否离开。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紙板明夫亦都曾經在面書透露，很多日本商人正是計劃離開中國，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法律學者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藤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大伯強制入戶消殺以及強行要求交出藥匙等的行為，與中國現行的包括憲法、刑事訴訟法、治安處罰法和傳染病防治法等都是相違背的，他们的做法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甚至本身的行为即已构成犯罪。他表示遇到这种的状况，居民可以要求大伯出具法律依据并亮明身份，了解他们是代表哪一个政府的部门。不过藤彪亦都感叹说，中国将清零当作是头号的政治任务，绝大多数的大伯都不去理会这些公民的合法的要求，民众的抵抗和维权都无效。
这里边就遇到一个困境啊，一方面呢，就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据理力争。
滕彪话： 这个里面就遇到了一种的困境，一方面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的权利，以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是据理力争，但另一方面他们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亦都可能被置之不理，在很多情况之下亦都无济于事，没办法去阻挡当局的种种非法行为。他又说依照中国的法律，在防疫上并没有将外国人区别对待，亦都就是说无论来自几咁自由民主的外国人，他们的防疫待遇与中国人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在上海的外国人感觉人权遭受到侵害的时候，相关的外国政府就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然后提出交涉，包括提供一些领事服务和协助等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日确实曾经接获部分旅居上海的台湾民众的反映，担心被强制带往异地进行隔离，相关个案已经请海基会进行了解，并透过适当的管道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应该以合理方式安排防疫措施。他又表示，就台湾方面来到了解，已有部分个案经过协助之后不会被强制带来，或者亦都有允许人道离境的案例。他并且再次提醒，如果台湾民众有附录的规划，应该将中共当前各种的防疫措施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列入考量，避免造成个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等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